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八面，丙二功德利益。那么净土宗的特点，它是一个本尊相应的法门，也就是一种他力解脱的法门。我们来世的解脱，也包括今生的安乐，其实是弥陀所加持我们的。那么我们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想尽任何办法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做这件事情。那么感应道教这当中呢，你要做两件事，第一个是应无所住，第二个是生其性。我们一般的生命啊，都是跟我们眼前的五蕴圣心感应，因为你不断的意念它，不断的执着它，所以你来生只好再出现一次。那么现在我们必须要先对五蕴的执取要先放下。在憨山大师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修念佛的人一定要修波雷法门呢？我专心念佛就好，我直接转念念佛就好，把对五蕴的执取直接不要透过波雷，直接就这样转过去，把对五蕴的执取把它转到佛号去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加一个禅观在里面呢？憨山大师说你做不到的，你做不到的。因为五蕴对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境界，我们在三界打滚的太久，每一次的生命都有一个无蕴身心，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情太过熟悉了，太熟悉了。我们对我们的色身的执取，对我们内在的感觉感受，对我们一时的想法，太熟悉了，这种事情太熟悉了，连做梦都能够知道它的存在。所以你假设你没有经过波罗法门的破执，你根本转不过去。换句话说，憨山大师说，假设没有修波罗法门来破执，冥冥中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对三界五蕴身心的贪着念头现前，也可能你佛号的力量也现前。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对于身心世界的执取是熟境界，佛号是生境界，结果就随五蕴身心而流转。因为他势力强大，强者先迁。所以我们在身体地佛念佛之前，要先把我们经常习惯性在无蕴流转的那些心把它找回来，不要再这样下去了，这个会创造生死业力的。所以楞严这个禅观的思想就是把心带回家。这个心啊，老是在无影里面跑啊，迟早要坏事的，黎明中肯定要颠倒的。所以禅观是无助啊，以无助为助，先把在无影身心的心慢慢的收回来，慢慢收回来。当然这不是一天两天，但至少你要给自己一个方向，就是我年纪越大的时候，我这念心一定要对外境的执取要慢慢收回来。我们不可能说你平常对无蕴身心很执着，临命中的时候突然间不执着，没有这回事情，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你这棵树平常往东边在倒，它怎么突然间起床的时候跑到西边去了？不可能这种事情。你一定是慢慢调整的，习惯性的东西你要慢慢调整。所以佛陀要我们从五蕴里面抓出来拉回来，刚开始会有点强人所难，但是你要勉强自己，因为这是你唯一的道路。好，所以先求无助，然后升起忆佛念佛的心， 肯定成功，有禅有净土啊，犹如带脚虎。好，那么前面是把心带回家，禅观是把心带回家，那么净土门是从家里面再重新的出发往净土方向走去，一个是把心带回家，一个是重新出发。我们看净土的功德有两种，第一个是现世的安乐，第二个究竟的解脱。看第一段的经文，若众生心忆佛念佛，先前当来必定见佛，弃佛不言，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持者名曰香光庄严。那么藕益大师说啊，这一段的经文等于是说出了整个净土中最重要的心地法门都在这里面了。若众生心，那么这个众生当然指的是我们这种生死罪恶凡夫了啊，我们这一念心夹带的无量无边的烦恼，无量无边的罪业，但是没关系，你不要执着它，我们讲过不要跟它走在一起，跟它保持距离啊，让它慢慢的沉淀下来啊。一个有志于求生净土的人，你一定要跟你的烦恼心罪业的心保持距离，不要再随顺他了啊！心常觉照，不随妄转。然后呢，在无助的基础之下做两件事，忆佛念佛。我们先讲念佛，念佛是一种止安住的一种念力啊。当然这个佛号在念佛当中呢，它主要是靠音声来摄持我们这念心啊，就是你要啊一句弥陀念诵听啊，你这个你在心中要产生一个皈依的心念，然后透过嘴巴的读诵创造音声，最后你再听回去。所以打佛七也好，打佛三也好，刚开始你只有做一件事情，听你的音声，你的心就跟着你的音声走就对了，你每一个动作都要听到你自己的音声，这个就是念佛，把心安住在你的佛号的音声。所以在整个打佛七当中，刚开始你就是创造一个音声，然后把你的生命投进去，念到最后你身心世界不存在，只有一句佛号，法界一生。好，那么忆佛啊，这个念佛主要的是一种安住的止，那么忆佛这个是关键了，就是观平常的观照。我们平常除了念佛以外啊，要不断忆念弥陀的功德啊，当然弥陀的本愿功德了哈。忆念弥陀本愿功德啊，这个地方啊，善导大师讲的就很清楚了啊。善导大师在讲四十八愿的时候啊，他讲到往生的三资粮啊，自心信要一生我国乃至十念。善导大师把这个自心信要有详细的发挥。那么自心信要在整个善导大师的开示当中，他解释成为顺从本愿，就是我们一个罪恶凡夫，你时时刻刻呢，每一个念头要归顺在弥陀本愿的座下。比方说你必须把你生命的功德，我为什么能够创造善业，我为什么能够拜佛，你要不断的观想，这是阿弥陀佛本愿的摄受。你为什么能够有今生的福报，你也要观想，这弥陀本愿的摄受。我们在往生净土的人避免去思考自我意识，说哎，我自己有这个善业那就完，那你就是活在自我意识嘛，那你这个叫顺从本愿，不是你顺从自己嘛，顺从自我嘛，那表示你还有力量来面对生命嘛，那你这个就算是什么叫做一心归命，通身靠倒。一个三岁的小孩子他没办法站，整个身体靠在阿弥陀佛的身上。所以忆佛的意思就是你不断的忆佛， 你的心跟佛陀是永远同在一起的。我现在为什么还能够走路？因为弥陀本愿摄受我。为什么我能够拜佛呢？答案只有一个，是阿弥陀本愿对我的摄受。所以印光大师说，你必须要集众生心投大觉海，你必须要把你的身心世界全部的毫无保留的投入到弥陀的本愿功德海当中，这样子叫做顺从本愿。所以善导大师讲出一个标准，你如果认为你业障深重，你不能往生，抗拒本愿，你还活在自我意识，你表示你没有完全投大觉海，你认为你福报不够不能往生，抗拒本愿，你没有真正的意念佛陀。所以这个意念这个意志，要以善导大师的解释，就是有顺从的意思，顺从。你必须把你的身心世界毫无保留的跟弥陀的本愿结合在一起，而是你平常就要有这种心态了。所以我们这样子讲，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要能够心心相印感应到交，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那个自我意识非常可怕的，我们捏造一个自我，然后以自我为中心，那你很难跟弥陀感应到交，你活在你自我意识当中嘛。所以禅观他要破的就是帮你扫除这个障碍，就是无印身心，照见无印皆空，我空法空，无印里面它只是一个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没有，一个暂时的水泡，暂时的假象，没有真实的自我，你很容易顺从本愿。修般若法门的人要我们顺从本愿非常简单，因为我们知道身心没有一个 常意的主宰的我。所以我们在念佛的当中，除了你一个佛号以外，你那个皈依的心，一心皈命的心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你用什么心态来念佛？你必须把你的生命完全投入弥陀的本愿海当中，那么依止这样的心情把佛号提起来。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指的是今生能够见佛，当来指的是临命中见佛。那么见佛有两种啊，一个是必定见佛，第二个是弃佛不远。那么这一段经文在古德的注解当中有两层意思，必定见佛叫做显应，你很清楚的看到弥陀现前为你加持啊，这在念佛感应里面很多公案的。那么第二种是弃佛不远，它是一种敏应，冥冥当中的感应，就是我们感觉不出来，但事实上阿弥陀佛已经帮我们化解很多障碍。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念佛还有障碍，其实你不念佛更糟糕啊，因为阿弥陀佛这当中呢，你因为阿弥陀佛他48愿本来就对我们释放一种意念的力量，所以你一旦意念的时候马上感应啊，马上感应，但是感应的情况有一种是你能够见闻觉知的，有一种是你不能见闻觉知的，叫做敏应啊。那么一旦见佛或者是弃佛不远，你有什么好处呢？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你不必假借其他的方便力就能够心开意解，破除一切的障碍，增长我们的善根。那么这是一个啊，把净土的因果表出来，净土中的因地就是忆佛念佛，它的果地的功德就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那么这样的情况讲出一个譬喻，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持者名曰香光庄严，就是一个坐香的人，他本来是没有香气，但是他经常的跟香在一起，他就沾满了香气，香气如此，光明也是这样，我们身上没有光明， 但是我们经常跟光明在一起，我们就能够得到光明。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不断的去创造佛号，然后以一种皈依的心啊，整个顺从在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之下。当然这个地方所强调的偏重在信心啊，一种信仰的心来念佛产生的一种现世的消灾跟免难。我们讲一个实际的公案啊，这个在台中莲社啊，有一个佛友叫做李水锦居士，他的母亲啊，李水锦，这个李水锦居士他的母亲呢是受了菩萨戒，后来这个母亲啊，她在七十几岁的那个时候啊，她的右边的胸口啊长了一个肿瘤，那么医生的判断呢是肝癌的第三期，这个癌细胞扩散了，你没办法开刀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她躺在病床当中啊，非常痛苦啊，因为癌细胞已经完全扩散了。但是这个人他对阿弥陀佛的皈依很强啊，他在这个六个月当中啊，每天早课跟晚课的时间啊，他勉强自己起来忆佛拜佛，不能拜要他拜，不能钻要他钻。后来有一天晚上啊，十点多的时候啊，还看到窗口有一道金黄色的光明啊，整个照进来，照到他的身体。那么这个时候他突然间感到他那个胸口长肿瘤的地方的皮肤啊，就裂开来，流出很多黑色的溶血。那么他把这个血擦干以后啊，第二天早上起床，他的精神体力慢慢恢复，结果再去检查，他的肝癌的肿瘤完全消失掉了。那当然这个是一种必定见佛，就是很明显的一种感应。也就是说呢，阿弥陀佛48愿，他每一个愿都有一种加持力，那每一个愿都释放出对众生的应愿，那么这个居士他也释放出他对他的忆佛念佛，包括对阿弥陀佛的顺从皈依，也包括不断的持名，结果去触动的48愿，对他产生一种强大的加持力，而产生一种现世的安乐。在大乘经典上说啊，佛菩萨他的福报可以跟我们分享，但是佛菩萨的智慧善根不能跟我们分享，智慧你要栽培，但是他可以把他的福报来帮助我们消灾免难，这点做得到的。你看那个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四体还应，也是这样的道理，这个四体还应他五衰相现的，他头上的花枯萎了，身上产生臭味啊，乃至于这个衣裳衣服产生的污垢，身上失掉光明，最后不得本座。他知道他的天上的福报即将享尽，那这个叫四庭还应，去找大梵天了。大梵天请大梵天帮他做一些法门，帮他延长寿命。大梵天说：“这个我没办法做，延长寿命对我来说没办法。”大梵天说：“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救你。”他说：“释迦牟尼佛现在刚好出世说法，你赶快去求他。”这个时候，四庭还应赶快化成一道人啊，到了人世间，到了金色，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他说明刚好快要结束，他自诚的拜下去，念一声南无佛，结果就死掉了。死掉，因为他那种强烈的皈依的心啊，跟释迦牟尼佛的本愿功德感应到交了，所以他死掉以后变成一个乡村的一个小猪，那这投生在这个母胎里面啊，但是因为他一种一念的强烈的忆佛念佛皈依的心啊，他那个福报增长了，结果那个母猪啊就像发疯一样啊，到处乱撞，结果就流产了。流产以后，这个释迦牟尼佛他那只猪就死掉了。死掉以后，他又回到他原来的位置，又多了一起的四体还应的寿命。 我觉得我们对于佛菩萨的功德没有拒绝的理由，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十方诸佛菩萨他们的本愿功德都在意念我们啊。当然从现世的安乐角度来说，你念阿弥陀佛也好，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王菩萨，你都可以跟佛菩萨感应道交的，这没有问题的。只要你真实的顺从他的本愿，你真实的意念他的圣号，可能是在明显中来对你感应，也可能是暗中对你感应。但这当中有一个问题存在啊，我们会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求某种事情好像没有出现，对不对？这个在摄大当中有提到说，你所求的跟你的道业不相应的，佛菩萨不会给你；对你道业没有帮助的，佛菩萨不会给你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清楚啊。那么我们在忆佛念佛当中，依止信仰的心，肯定能够啊见到佛陀，肯定能够啊得到破除障碍，增长福报啊，这是现世的安乐。我们看第二段，究竟解脱。看经文，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人，今以此界设念佛人归净土。那么前面是比较偏重在一种信仰的心来念佛啊，这个地方是一种啊更进一步一种往生的愿力啊。我本因地，这个我指的是大势至菩萨，这个因地呢是他的凡夫位的时候啊，他是以忆佛念佛的心，但是他是在秽土中成就无生法忍。大势至菩萨看这个意思，他是没有求生净土，但是他来到娑婆世界呢，他是摄受念佛的人一定要归于诸佛的净土当中。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往生的观念来做一个解释啊。佛灭度以后，在净土的思想啊，在早期龙树菩萨的时候啊，强调的是忆佛念佛来破除障碍。龙树菩萨他判到南行道、易行道的时候，他并不强调求生净土的，求生净土的观念并没有明显，因为龙树菩萨的时候还是在正法的时代，佛灭度600多年嘛，还在正法，所以那个时候善根强，环境也殊胜，所以那个时候只是判作南行道，就是你在修行过程当中，你都不要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帮忙，你自己去处理你生死的业力，这叫南行道啊。那么第二种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啊求本尊的加持，求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加持，求阿弥陀佛的加持，冥冥当中破除障碍，这叫易行道。我们要善于利用诸佛菩萨的功德来帮我们破障，这个叫易行道。所以在龙树菩萨的判教当中，早期的净土思想只是忆佛念佛，并没有说归于净土的思想。但是到了谭鸾大师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唐朝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慢慢生命走到末法时代了，那这个时候就不完全只是以信仰的心来忆佛念佛，更重要是要在生命结束的时候要归于净土。大家就要考虑不能在娑婆世界待下去了。那么这个思想善导大师讲很清楚了，他讲内因跟外缘了。第一个内因力，我们本身的善根薄弱，容易退转。第二个在外缘当中啊，我们面对是一个五浊恶世，弃佛久远，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正难分。我们善根在流转当中不断的退化，而外在环境的干扰越来越炽盛，所以这个地方就要考虑求生净土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看生命呢？第一个，生命是变化的， 这第一个思想。你今天跟昨天肯定不一样，由此道理列推，你也可以判断明天跟今天肯定不一样。对，生命是变化，它不是一条线，它是波浪。第二个更重要，它是往坏的方向在变。生命的变化是越变越糟糕，越变越糟糕。所以你如果你今生对眼前的佛法僧三宝不太满意啊，我保证你来生来更失望，更失望，你可能连佛像都看不到，你看到的出家众可能不是今生这个样子的。那我们整个善根的启发，要仰仗三宝的外缘的因缘啊，假借脱彼意正显我自信嘛。你的善根要增上，你假借三宝的因缘，但是你所假借的三宝是一个非常薄弱的力量，那就完蛋了。你的生命要增上就很困难了。所以到了末法时代，我们要很严肃的去思维生死的问题的。我讲实在话，学佛不是说你今生活得很安乐就可以了。其实以藕益大师的标准呢，解决生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整个成佛之道当中啊，三界的生死这一关是最难跳脱的，而且障碍最多的。你看那个五蕴魔境，五蕴魔干扰你，五蕴的障碍，外在的鬼神障、魔王的障碍、冤亲债主的障碍，什么障碍都有。你三界跳出去以后，后面的成佛之道一帆风顺了。诸位，你不晓得还记不记得这个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流通分的时候，他自己讲出他个人在五浊恶世修学的心声。释迦牟尼佛说啊，弟子们你们要知道，当知我以五浊恶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众生说是一切难信之法，是为甚难。我看过很多大乘经典，我很少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件说这件事情很困难，很少听到。但释迦牟尼佛很明确的说到，在五浊恶世里面成就无上菩提是很困难。印光大师说啊，这没办法，这溺水中的鱼，你很努力用功，顶多保持原状。所以在娑婆世界，你不要说进步，你保持原状就很厉害了。因为他大方向的力量是往这个放逸的力量在走。你要去看看那个超商啊，走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五浊恶世的。这个外在的环境，那个六尘对你的刺激啊，越来越厉害了。所有的修行都必须要度摄六根，要向内安住。但是当外在的环境对你刺激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你就很难修学啊。所以说你看大势至菩萨他也说到啊，今以此戒摄念佛人归于净土。因为五浊恶世的到来啊，你今生没有跳出去，我保证你来生更难出去了，更难出去了。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两个观念，我们念佛的心态有两种，一个是信仰的心，第二个是往生的心，这个第二个更重要。很多人念佛他有信仰的心，但是他不见得有往生的心。那么就是说他对佛的功德有了解，但是他对净土有所不知，所以他没办法很正确的去分别你受生在秽土跟你往生到净土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差别，他缺乏这方面的判断，所以他往生的意愿不高，这非常可惜。所以他念佛的时候只是启动的佛号里面的无量光的加持，没有产生无量寿的临终的救拔，就是你的心态欠缺的往生的心态。所以你一个念佛人， 你要用两种心态来念佛，第一个信心，完全投入弥陀的本愿，第二个你要有往生的愿力。车务禅师说啊，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是靠两种力量来牵引的，第一个是心力，第二个是业力。所谓的心力就是心绪多端啊，重处偏罪。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心是很复杂的，但是最重的心念，你往生的力量最强，就随那个重的地方而走啊。第二个是业力啊，就如人负债，强者先迁啊。所以净土中的人，你在临终的时候一定要培养一种往生的念力跟一个皈依的一种信心。你一旦临命终的时候没有培养心力，那就有业力做主了，有业力做主啊。所以说我们忆佛念佛啊，一方面培养信仰的心，一方面培养往生的心，这两个是你的功课啊。这个就是假观的啊。我们看丙三的结识见修啊。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聚，得三摩地，是为第一啊。那么净土宗在整个忆佛念佛的下手方便有两个，第一个是都摄六根，第二个净念相聚。在楞严经他所说的法门就是破六根，你六根你喜欢攀缘六尘嘛，那产生颠倒想嘛，然后就开始造生死业力了啊。所以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禅净双修的禅观呢，它多少就是在破六根的执取啊，然后从六根当中的安住不生灭心呢，来提起佛号。所以禅观对我们都摄六根是有帮助的啊，从禅观当中啊来提起一句的佛号。第二个净念相聚，你每一句佛号都要记住你的信心，记住你的愿力。禅观能够让我们无助，能够帮助我们度摄六根，净土中的忆佛念佛让我们净念相聚，所以他在做两件事情。很多净土宗的学者对净论完全不看的，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的净土长得怎么样完全不知道，其实对你非常危险。我们不可能对一个陌生的东西产生强大的愿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对他完全不了解，然后你很希望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对净土到现在还描绘不出一个明显的图样出来，那你念佛大概就是消业障增福报这一块。因为你没办法去意念净土，所以我们基本上一定要，你要能够把净土的功德要把它很清楚的在心中不断的意念，它有什么安乐的功德，有什么样的这个清净的解脱的功德啊。比方说我们随便举个例子，你往生净土，第一个你基本上身心是安的，无有众苦但受诸的，它没有善恶道的痛苦。那么快乐的诉求对我们凡夫是很重要啊，衣食自然，你不用为饮食去奔波啊，五种神通，你这个果报体特别有力量，能够遨游十方世界，亲近十方诸佛，寿命久远，你不用受分段生死的痛苦。我们这个凡夫啊，这个分段生死把我们搞得莫名其妙的啊，是好不容易休息有点功力的死掉了，死掉又重新开始。这个分段的死亡啊，把我们的善根啊切成一块一块，没办法相许。让我们前生的功德跟今生不能一加一不能等于二了，糟糕了。极乐世界它有无量的寿命，所以你必须对净土法门 整个功德要很清楚的在心中，很清楚。我们今天创造一句佛号，无量光无量寿，这个佛号可能会到娑婆世界来投生，也可能会到净土去，你都要想清楚。我们不可能到临命中再来做决定的，不可能的事情。你这个佛号要往哪里去？你现在我们刚开始念佛一直信心嘛，我们集中身心投大觉海，我们把身心世界交给了佛弥陀。但这个佛号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他带到人世间给你享受人间的安乐，第二个他带到净土去。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两个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来到娑婆世界，他有过失，第一个无常败坏的过失，饶如千般快乐，无常重视道理，你空欢喜一场，你得到一个美妙的水泡，再怎么快乐它毕竟是一个水泡，它破裂的时候，你就因为你产生持取，你一定会很大的痛苦。水泡会破裂的，它有无常败坏的过程。第二个，它会让你产生放逸，世俗的安乐会产生我们的贪欲跟嗔恚的。它跟极乐世界不同，极乐世界的安乐是自然界身念佛念法念身之行，那是一根道业相应的。那种一种无过失的安乐，我们凡夫的世俗的安乐是有过失的安乐。譬如美食夹杂毒药，你去享受快乐的时候，你肯定会产生放逸的烦恼，你就造罪业啦，第三生你就到三恶道去了，三世愿。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在今生都要想清楚的，你今生把念佛的功德回向到娑婆世界，还有无常败坏的过失，有这个放逸的过失，有来生三恶道的过失，譬如美食夹杂毒药。反过来，我们今生把这个念佛的力量求生到净土，身心安乐，还有清净的功德，你看跟诸佛清净十方诸佛五尘说法，在那个地方你的色身香味触五尘自然说法，增长你的善根跟菩提心，诸善聚会，三宝的力量一众靠众，佛法僧三宝都很强，你在安乐当中自然增长善根，而成就不退转。所以我们在忆佛念佛当中呢，除了你的信心以外，你的愿力就很重要。信心是对阿弥陀佛的信，对佛陀来说的，愿力是对净土来说的，这两个功课都要做，都要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无助当中啊，来升起我们往生的信心跟往生的愿力，然后把这两种心态啊，把它投入到这句佛号当中啊，那么构成一种感应道交啊，去改造我们的生命。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个，在净土中整个身口意的三密相应当中，对于口意来持持弥陀的圣号是特别重视的。是的，因为音声最容易摄心，你用眼睛看阿弥陀佛的圣像，第一个很容易辛苦，第二个你很难相续，因为你眼睛受不了。我们可以在一天当中练听音声听八个小时，不但专注而且养神，但是你眼睛看佛像看一个小时你就很疲累了啊，所以这个眼用眼根来摄心啊，不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耳根会比较适合。但是如果很不凑巧在佛山跟佛七之间突然喉咙发炎，实在念不出来，应该怎么办？你可以金刚石啊，不过我建议你打佛七的时候你嘴巴要动一下，有些人念佛嘴巴不动了，这个很不好。你要跟着你的音声走，你要听你自己的声音，结果你不创造音声，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创造一个所缘境，你的心才有办法去跟你的所缘境嘛。你要追寻弥陀的脚步，结果你连弥陀都没有创造出来， 你要追寻什么东西呢？而且你只能够追寻你自己创造的音声，这个很重要，你才能够越练心越激进。你听别人的声音，你是越听越躁动，那是心外求法，这个不一样。所以你如果喉咙有问题，我建议你嘴巴震动一下，会创造一个声像啊，声音在唇齿之间，在嘴唇跟牙齿之间会有一个声像出来，你就跟着那个声像走也可以啊。净土法门你要顺从本愿，要遵循弥陀的脚步，要听你的音声。第一个条件，你要把弥陀的音声创造出来啊。法师说，修净土中我们必须观想自己是罪业深重凡夫，无有出离的因缘，只能仰仗佛力的加倍，只能靠阿弥陀佛的救拔。但是每当我在佛堂很专注念一句佛号的时候，内心有万般的悲切，感到很难过，眼泪不由自主的流下来，请问我应该如何来对治悲魔的来袭？净土法门是带要带一点感情的，这是事实的。你完全没有感情，那就没办法念佛了。但是感情又不能太重，感情太重的话，你的确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在禅净双修当中，理观就是在调和你的感情。啊，其实是这样子讲的哈。感应道教的心态有两种，有两种心态。你如果是一昧的向外攀援，完全事实，没有理观，啊，阿弥陀佛，你就意念十万亿佛土的阿弥陀佛，这样子会比较危险，你的感情会很难克制。以藕益大师的想法是，你这个感应要建立在是他不二，你要观想我为什么能够感应道教呢？因为我虽然业障深重，但是我这念心啊，把业障深重这个如梦如幻的业障深重拨开以后啊，我的心是清净的，是如阿弥陀佛。虽然万德庄严，但是万德庄严也是因缘所生法，也是后来才有的。当我们把这个如梦如幻的万德庄严拨开以后，它的本来面目也是如，既然是一如无二如，自然感应道教，能念所念性空寂，所以感应道教难思。最好是建立在一种自他不二的心性的本体，来建立你感应道教的观念，这是最安全的。这就有点理观在里面了。这个说阿弥陀佛不完全只是佛在十万亿佛土外，他还佛在你的心中，这样会比较好啊。那这样子你会比较理性一点。所以我们在念佛当中，你如果情感太重，你要调整一下，你这个时候你观想本来无一物，在我的心中本来就没有情感啊，这本来就没有，那只是在一个无助的心中，我建立一个往生的假象，我必须要借这个情感来往生净土啊。所以你如果你觉得说你的情感太重，我建议你稍微正念真如一下，把心先带回家重新调整，这样对你会比较好啊。所以我们在念佛当中，什么时候加强无助，什么时候加强心身心，你就是要随时调整啊。我们在绕佛的时候要注意听自己的音声，意念佛陀。请问法师，绕佛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应该放在哪里？若一直往脚上看，就会觉得头很晕啊。我们可以观想这四字佛号吗？观想四字佛号是不好的，你要观想，你宁可观想阿弥陀佛的光明，不要观想那个佛号。佛号是用来听的，不是用来观想。佛号是南无阿弥陀佛，是取它的音声，不是取它的字，取那个字没有多大意思。你要观想，你宁可观想佛像，观想光明，观想莲花，不要观想阿弥陀那四个字，那四个字没有太大意义，反而是他的音声，他所创造那个声像，这一部分是比较重要的啊。 所以你一定要观想，你观想光明像、莲花像、佛像都可以哈。那么你在进行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你的脚掌要微微的用力，你可以把心的微微的注意脚掌，让你的气血往下沉啊。但是眼睛呢，应该放在哪里？眼睛应该闭起来，应该放在哪里？你要多设六根啊。所以你整个念佛当中，只有耳根打开，其他的五根都关掉的，那个开关都要关掉的。眼睛到处看的话，你音声就听不清楚了。所以你那个在念佛当中，整个心，我们本来一个心有六个门嘛，啊，从眼睛出去，从耳朵出去听声音，从眼睛去看。那这个时候你念佛人是把心整个收回来，整个眼睛鼻子什么都，其他的五根都关掉哦，只有把耳根打开听声音，而且只听佛号的声音，其他声音都不能听。你念佛的时候眼睛东张西望，对你非常不利，分心了。我们的能量心力本来就有限了，你这个眼根也打开，耳根也打开，鼻根也打开，那就完了。那心光外泄嘛，那个已经讲心光外泄嘛。所以我们的建议，你眼睛不要随便看比较好，除非你真的严重的昏沉，看看光明像对峙一下。请问法师，弟子在家做早晚课念佛的时候，有习惯性的开着 CD， 跟着 CD 一起做，这样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因为有这个音声来带动你。但是你不管做什么功课，你一定是听你自己的音声，持咒也是这样，念佛也是这样，诵经也是这样，别人的音声只是一个带动，你一定要自己创造一个音声，自己跟着这个音声走。就是念从心起，声从口出，音从耳入，这个观念不是念佛而已，持咒也是这样，诵经也是这样啊。在念佛的时候，我们眼睛是不是可以开着？因为弟子关注眼睛就会很昏沉啊，闭着眼睛会比较好。第一个你容易专心，第二养神啊。但是你如果说是很严重的昏沉，偶尔打开眼睛看看光明像可以，但是那是一时的对峙，不是常法，不是常法啊。正常的念佛是所有的五根的门都要关掉，只打开耳根而已，然后专心听你的音声，是这个意思啊。他净土法门是以音声来摄心的，那音声来代表弥陀所有的功德，所以你必须想办法把你的身心世界投入到这个音声当中啊，是这个意思的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明天再做一个总结啊。净土法门啊，大概如果你有志于解决生死问题啊，大概是我们末法时代唯一的方法，没有其他方法。他不要求你禅定，他不要求你很大的广大的资粮，甚至你过去生今生带了一点罪业还没关系，但是他要求你临终达到正念，这是最低标准。你在临命终的时候，你生命的水泡破裂的时候，你要能够不取一向如如不动，这个地方就看你的功夫了。临终的正念不是平常正念的，平常正念每一个人都做得到，临命终的时候它才是功念。你色身即将败坏，你要离开你很熟悉的今生的世界，你要面对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很多人会产生恐惧，因为你对他有所执着，才产生挂碍，产生恐惧。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其实净土法门它的往生的关键在于你的心态，你对人生今生有正确的心态，你对阿弥陀佛有正确的心态，对净土有正确的心态。其实净土门是重视你的智慧的判断， 往生在信愿嘛，这个信心跟愿力完全是智慧门。他对于专注的念力要求不高，他的标准乃至十念，那是非常低的标准。但是他对你往生的决心跟往生的愿望，那是不能有丝毫的差错，不能有丝毫差错，那是非常高的标准，那是要求你到一心归命，通身靠道，不能有任何的讨论的空间，不能有任何讨论空间。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往生每一个法门都有它的一个心地的传承啊，净土宗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心归命，通身靠道，这个关键思想在这个地方。这个一心归命包括你对弥陀的皈依的信心，包括对往生净土的号要的业力，这两个都很重要。第一个你要仰仗佛力，第二个你本身有往生的愿望。那这个都是我们要抓住它的重点，因为我们的生命时间有限，你先把往生的关键抓到了，到了净土再去规划你下一个生命，你那个时候要学很多法门，那个时候再说了，你那个时候的果报体非常的殊胜，跟现在那是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啊。所以你的成佛之道你一定要很明确的规划，我第一步先到哪里，那以后再怎么走怎么走，你要很清楚。因为我们扣掉我们吃饭睡觉工作的时间，剩下的精神体力，你能够利用的能量有限，你应该怎么办？你要想想看，我们生命的水泡总有一天会破灭，那个时候你的心银河应住，银河相互起心，现在要早做准备，早做准备，否则你那个时候肯定手忙脚乱。好，我们今天上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再来日。